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又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和大家一起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大家周日的主持人阿妮，非常开心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那今天呢，阿妮其实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近一些这个挖野菜的经历啊，因为华盛顿州非常湿润的气候啊，造就了很多可以自己去森林里去 hiking 的 trail 上，在我们周围的小公园里就可以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野菜。所以呢，今天呢，第一想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华州啊。可能鲜为人知的一些重要的农作物和农产，然后第二个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华州，甚至是美国其他的一些城市，可以在附近自己去找到的一些野菜啊，然后第三呢，也附上一些啊国内或者是非常适合我们华人胃口的这样的一些野菜的烹制方法。那好，如果您有更有意思的话题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一些话题呢，也欢迎，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让我们知道下一期做什么样的主题啊，欢迎多多给我们提出意见和你想知道的一些内容。那今天呢，第一趴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华州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农产品。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选择下图甚至是选择华盛顿州是因为这里其实是聚集了很多科技产业甚至是制造业，比如说这里是微软、亚马逊、波音以及星巴克、 Costco 等等世界巨头的商业中心。除此之外呢，其实华州在农业和林业这一块，因为地理优势以及这个气候也极其发达。那么其实华盛顿州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是不是经常会买一些苹果啊，毕竟小时候就是One apple a day is away 这个可能是从小大家都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谚语。那苹果其实就是华州本州规模最大的一个农产品了。那数代人以来呢，美国和全世界的家庭其实都是知道华盛顿州是全球顶级的苹果的产地，华州的苹果产量呢也是居全美之首。那茂盛的苹果园一直在数代家族农场的呵护下蓬勃发展。那每年的收获季其实从夏天就是八月份开始，然后会一直持续到11月初不得不说这其实是一个产量时期还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作物。那年产量呢也是超过了1亿箱，每箱大约有40磅，而每个华盛顿的这个苹果均是由人工采摘的，这样呢是可以去保证质量，并且避免这样的淤伤没有用来采摘苹果的收割机。那尽管美国境内可以种植或者是现在就是种植的苹果种类大概有2500种，全球呢有大概7500多种，但是在华盛顿州其实只有8个主打的品种， 啊，是更加有特色的。去年呢，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平均消费就有19磅新鲜的苹果。那我们前面说到华州的苹果产量其实是居全美最高的，那具体的这个百分比占比其实是美国的全总共的苹果产量的55%，产量的70%呢是鲜食苹果，那也占到美国生鲜食品苹果产量的大概2%。那主要产地呢也是分布在东区的山谷盆地以 Wenatchee 和 Yakima 为中心生产。那每年呢约有总产量30%会出口到全球60多个国家。那除了苹果以外呢，其实像各种梅子，比如说草莓啊、蓝莓啊、樱桃啊、梨啊等等，都是为大家耳熟能详的。那除了这一些，不知道水果上面大家还会不会有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这个车厘子 Rainier Cherries 其实在5、6月份或者是7、8月份的时候是非常受本地人喜欢的这种一种樱桃品种，当然也很多像梨啊、桃啊也是非常新鲜的，都是本地生产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多多挑选一些本地生产的苹果和我们的各种这个水果。那除了苹果以外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往东边走，尤其是春天，就是4月份、5月份的时候，一路上其实还是能看到很多油菜的。那在华盛顿州主要行进油菜的机会真的挺多的，比如说过去3年华盛顿州的油菜产量大幅增加。那这个华州其实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也是种了大概4、5千英亩的这样的油菜。那根据每英亩1600磅的平均产量来算的话，那总产量其实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作物的经济价值也非常高。当然除了这个春天可以看到的油菜花以外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冬季华盛顿州产的一些假日日常的一些植物我们也俗称这个 holiday greens。 其实这个是在华州价值5000万美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常绿的叶子呢，常常是以手工去做采摘，然后制成约500万成品的花圈和节日的一些摆饰。那我们常常看到的，比如说圣诞节各家各户门口的一些新鲜绿植或者是松叶制成的这样的一些花圈，甚至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有一些这种绿色的再加上金黄色的这种装饰的这种门环和一些这个室内或室外的一些绿植装饰，其实呢都是归属于这样的一个假日常绿植物的门类当中。而且华州的花店而且也是均使用华盛顿州的常绿植物作为饰品。那直到3月底树木从休眠季节恢复之后，那这个产业就其实已经慢慢开始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不陌生，那是什么呢？华州不光是咖啡之乡，那也是啤酒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的啤酒花其实也是华州的一个特产。那雌性的花朵呢，通常就会被称之为啤酒花，也就是我们说的 hop， 经常被会用于这个啤酒的酿造作为其中的一个调味品和十加添加剂。那华盛顿州产量其实之前的数据是占美国啤酒花的78%左右。那啤酒花不仅能够给啤酒本身带来一种额外的香气和一些微微的苦味，而且其实是可以帮助保存或者储存这个酒类制品的。 那我们也知道 Yakima 谷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新种植啤酒花有能力在第一年就生产为完全作物的地方之一，所以也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Yakima Valley 的啤酒花也是非常受到全美国啤酒制造业的欢迎的。那啤酒花农场的平均面积呢基本上是大概450英亩左右，大多数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家庭经营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已经非常长了哈。那生长在华州的所有啤酒花大概66%左右都会出口到世界各地。那据说呢，第一个在 Yakima Valley 种啤酒花的是一位木匠，那他在1872年就开始了种植。那啤酒花作为一种雌性异株的植物只有这个雄性植物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锥体。所以大家周末不妨去 Bella 的 Fremont 去找找好喝的啤酒店，甚至呢如果有这个假期有时间，也可以直接开到 Yakima Valley 去当地的一些啤酒 brewing 的这样的一些 house 去品尝一下新鲜的啤酒，那用的也是当地的啤酒花，可能也会更具风味。除了啤酒花华州其实还盛产一位调味料或者是一些工业的调味植物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这种植物呢随身都可见，随地都可见，那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而且自己在家里面不管是水培还是土培其实都是非常容易养活的，那气味呢也是非常清新，那就是我们的薄荷，没错，就是我们的 mint。 那如果说以前在华盛顿州种植的所有薄荷油都是用来调牙膏的话，它将超过大概华州的这个薄荷产量可以帮助生产大概30亿管牙膏所以它这个薄荷在华州的产量确实是非常大哈。华盛顿州居民薄荷油的生产也是位于美国之首，那种植者每年呢也是在 Yakima Valley 和哥伦比亚盆地这 Columbia Basin 那边大概有28K 的英亩的这个土地生产呢大概约有350万磅的薄荷在出产的所有薄荷油中大概55%呢是用于调味牙膏，30%呢是用于口香糖，那5%呢是大概放在糖果那剩下的5%就是会用于药物或者其他用途，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会需要用到的肥皂包括洗发剂等等，可能也会有一些薄荷的调味。那1英亩的薄荷生产呢大概是150磅大概是折合19加仑这样的一个薄荷油，那一磅的薄荷油呢大概是一品托将会提供12500支口香糖的味道，哇，这个薄荷小小的薄荷可以这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调味的功能真的非常非常强大。而且呢在一般在这个美国国庆日7月4号到9月底之间，如果你正好安排远行或者是 road trip， 你就可以选择往东边，比如说穿越Yakima Valley 或者 Columbia Basin， 然后呢你就有机会在空气中闻到非常强烈的薄荷味，那这其实也是意味着有人可能在附近我们的这个农民在收获薄荷。那首先呢薄荷会被收获下来并切割在田里面像甘草一样可能会就让它慢慢的自己干燥，然后呢会被装到专门的底部有穿孔管网络的这样一个货车上面， 接下来呢，就会去用水蒸气的蒸馏法，将蒸汽和薄荷油的混合物啊，经由管道输送至冷凝器，凝结成这样的一些液体，然后再将这个混合物呢装入分离器，那其中轻于水的油就能漂浮到顶部，然后再把这个油啊，薄荷油撇在55加仑的桶中，那一个啊薄荷油桶大概就是重约400磅，这个就是啊我们通常如何去提炼薄荷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薄荷以外啊，后面你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呢，可能大家也非常的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华盛顿的三俗活动其中有一项就是看郁金香，所以像郁金香以及它的这个球茎也是华盛顿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农作物吧。那林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华盛顿州每年生产大概超过1000万个郁金香球茎，那华州其实也是美国最大的郁金香球茎生产州比如说像我们往北边走这个 Skagit Valley 这边 Rosen 家族生产的超过1000英亩的郁金香田包括这个郁金香水仙蓝尾花风信子等等，那基本上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类目的。那这个家族本身也是生产了全美近一半数量的郁金香和郁金香类的这个球茎。那在华盛顿的西部呢，也有许多其他郁金香球茎的种植者在 Skagit Valley 和 Mossy Rock Sapsop Sumney 和 Woodland 也有非常多的农场，那几乎所有的农场主其实都是从荷兰移民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和历史渊源，所以呢他们也开始了经营郁金香的这个花球，那大多数呢也是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来继承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就以 Rosen 家族为例吧，他们在1700年1700年的时候就在荷兰开始种植郁金香，然后呢又在 Skagit 山谷上种植了大概近70年，那今天他们也是 Skagit 山谷最大的雇主之一。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除了郁金香这个观赏的植物以外呢华州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苗圃和景观植物这就是我们平时可以看到一路上大大小小的一些暖盆，那这个其实就是可以供我们普通消费者去进行购买的一些室内或者室外的景观植物。那华州的苗圃种植了大量美丽而且有生产力的植物，让华州呢充满了活力。三月的华州苗圃生长的植物常常会直接送达到当地的商店出售，那观赏苗圃业其实也是占了华州经济产值约30亿美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产 份额。但观赏植物其实并不是苗圃中唯一种植的一种植物，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些这个研究调查分析，我们看到凡是新的果园或者是新的森林种植，都需要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进行精心种植，而且呢还是需要标明这些植物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些华盛顿苗圃专门从事可食用植物，如我们前面讲到的浆果啊，比如说一些梅子啊 berry 啊，然后还有一些蔬菜。在2009年和到现在，其实是增加了非常多，超过大概31%的产量。那每年新的物品呢，也会被送到当地的园艺商店或者是农民市场。那这些作物可能是非常独特的啊，或者是提供着一些对于一些老旧植物或者是一些传统植物的一些改进，增加一些比如说像耐旱啊、抗病性啊等等的基因特性。那大部分的景观和观赏苗圃的种植都是直接在华盛顿出售的。知识渊博或者是比较合格的一些苗圃工作人员，也是为了华盛顿州的苗圃园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和工具。所以植物苗圃提供适应的是华州自然生态的植物，它们对于栖息地的恢复、侵蚀的控制和恢复湿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一块呢，其实就要讲到我们的果树苗圃。果树苗圃主要其实是零售和批发市场提供了非常多的树木，为了全球各地的种植者提供高质量的树苗。森林苗圃呢，则提供的是种植幼树和种子的来源，这些种子的来源将会被更换成跟更好的森林相匹配，通常也是被种植在比如说像火灾区域或者是伐木后的森林土地上，以保持整个一个森林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块可能有孩子的家长们会比较熟悉，就是送到学校的一些农作物。因为华盛顿州种植的水果啊、谷物啊、蔬菜会被直接做成健康的学校午餐和小吃，纸制品呢也是在这边作为生产。那华州的学校午餐的计划其实就是使用了华盛顿州本身的农作物，然后从而为学生提供健康的饮食。学校的自助餐或者是一些配餐也是根据华州农民种植的食材去进行一个营养的膳食调配。那从绿叶菜来看，比如说西边华盛顿州的菠菜提供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供给这个维生素 E 来帮助提高记忆。那来自华盛顿州的这个牛肉，农场的牛肉就可以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大脑健康所必需的维生素 B12。 那在就比如说一些小麦就可以提供大量的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镁是可以用来保护大脑的。然后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因为我们海岸线上有很多这个梅子，那一些蔓越莓中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维生素都可以帮助现在的小孩来改变情绪。那我们这个西方这个餐厅里面经常吃到的这个土豆或者是马铃薯，就含有这个血液细胞用来提高氧气量到大脑的这样的一个铁。那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华州的纸浆厂和造纸厂工作，生产学校里的纸制品从特色的纸巾、盒子到包装的一切的纸制品都是在这里制造生产的。那华州的森林锯木厂以及再生报纸也是这些产品的来源。 所以呢，我们讲了很多，然后不得不一定要提一下的就是圣诞树啊，其实也是作为我们 Holiday Green 当中的一部分。但 Holiday Green 啊，因为圣诞树的产量或者是需求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基本上呢就把它又分门别类的做了一个归类。那作为圣诞树呢，现在我们知道大概十月开始，其实从一些感恩节的筹备开始，很多家庭就会开始进行圣诞树的采购。那仅生产一棵圣诞树其实就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机会它需要许多人的努力才可以让各个家庭在节日当中有一颗贵族冷杉的享受。那即使在华盛顿首府奥林匹亚圆形国会大厦的圣诞树也不例外，都是华盛顿州本地产的。那国会大厦的圣诞树呢，是从 Roy 的 Silva 种子苗圃园里面来的。那种植人员呢，也是来自Winkleman 的家庭农场。家庭工作人员需要非常多年修剪并且培育这些圣诞树，同时呢向WSU 扩展部门恳求民意，以促进整个树场能够健康茁壮的生产。州议员呢选择好了当年需要的圣诞树之后，设施部的员工就会帮忙把这些树搬到大厦里，甚至连州长有时都会撸起袖子一起来帮忙，来增加这样一个节日的气氛。那农村儿童每年受益于国会大厦的圣诞树，虽然今年或者是前两年的国会大厦的树是由一些慷慨的企业家捐赠的，但是华盛顿州商业协会仍会将收集到很多比如说买树的钱呢，去捐赠给一些本州的农村家庭。我们知道在很多农村的儿童和家庭的一些福利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圣诞树这个产业，也是非常温馨的一些很有人文气息的这样的一些暖心的故事哈。那圣诞树的农场呢，也是天然的碳汇集场，能够保持空气的清新，同时呢也能产生大量的新鲜氧气，可以稳定土壤，保护水源，为野生动物提供避难所。通常圣诞树是会被种植在不生产其他作物的土壤上，它们是可再生的。那农民每回收一棵树，它就会再种植一棵或多棵，以保障树源。圣诞树农场除了点缀风景以外，还可以保存西北宏伟的景观，然后在我们呼吸新鲜空气，同时在享受圣诞节的同时，我们也是非常需要去感谢种植圣诞树的农场和农夫们，因为毕竟是他们，我们才可以有一棵新鲜的圣诞树。那我相信在华州的很多家庭，那自己也会去一些农场 DIY 自己去砍树，然后全程的感受这样的一个You Pick 或者是 You Cut 这样的一些活动，来给自己的节日添加氛围。所以呢，现在是我们第一趴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华州比较重要的农作物和农产业。所以前面我们提到的，比如说你在路边的一些野菜就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毕竟我们还是有本地的价格优势的，在关税暴涨影响的今天本周的一些农业可能会帮助你降低我们日常生活的开销。当然除了这一些呢，我们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同胞经常会晒出一些视频甚至是一些这个分享说他们已经开始采摘野菜。一个呢是对应生活成本的上升，另外呢也是野菜，这个采摘野菜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华州特色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那野菜呢也可以成为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所以想跟大家一起盘点看看以下的这几种在华州甚至是西雅图非常常见的一些野菜，你们都开始吃了吗？首先我想介绍的就是蒲公英，因为蒲公英真的是遍地都是，随便一条小路上都可以看到蒲公英的影子。蒲公英呢又名黄花地丁、婆婆丁菜，是属于菊科蒲公英属，是一种食药兼用的多年生野生草本植物。蒲公英含有极具药用价值的皂苷成分以及蒲公英素，而且啊还含有人体8种必需的氨基酸在内的13种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散结、固本抗癌的药用功效。那阿妮其实之前就在家里附近的一些小公园里面采摘过蒲公英的叶子，这个叶子呢可以焯水之后凉拌，也可以把蒲公英晒干之后泡水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药剂。第二个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不陌生，然后尤其是江浙沪的朋友啊，可能以前这个馄饨里面也经常用到，或者是吃一些凉拌菜的时候也经常会用，那就是我们的荠菜。荠菜呢别名叫荠荠菜、地米菜、护身草、芝芝草、粽子菜、地菜、甜菜、鸡心菜、菱角菜、三角菜等，哇，好多名字。然后呢，荠菜是属于十字花科一年或者2年生草本植物。荠菜以嫩叶供食用，那中国自古其实就是有采摘野生荠菜食用的习惯。它的这个起源啊是在我们中国从南至北分布非常广，那田间路边山坡随处可见。但比较困难的呢是有很多小的野菜和荠菜长得比较像，那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荠菜开花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荠菜，但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非常老了，没有办法再去食用了。所以如果你火眼金睛且认识荠菜，不妨多采一采啊，包个馄饨拌个凉菜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用方法。第三种呢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啊，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利尿的野菜，叫马齿苋。那马齿苋呢又名马齿菜、马齿草、五芳草，东北地区又俗称为马令菜，一般是红褐色的，叶片非常肥厚，像倒卵形。那一个非常简单的吃法其实就是焯水之后凉拌。哎呀，我记得去年中文电台的朋友搞活动，那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好在附近，在家里面附近可能就看到很多马齿苋，然后我就从他们家拿了一包回来做了各种各样的马齿苋相关的一些菜品。所以如果你觉得马齿苋的口感因为它有一些稠稠的，然后你加上醋拌呢又会有一些别有风味，如果你喜欢马齿苋，不光可以泡茶然后烧菜，其实它对我们的身体也非常有益处，而且一挖就是一大把。除了马齿苋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喜欢的就是一种叫苦菜的野菜。那苦菜呢又名叫苦麦、苦麦菜、苦麻菜，这好像就是我们江浙沪的这个菜，然后中华苦麦菜等等，为菊科苦菊菜属的全草，在国内其实是分布非常广泛的，主要在江苏地区啊、新疆地区啊都有。那苦菜本身的营养非常丰富，被人们广泛食用。那新开发出来的一些苦菜新产品，比如说什么苦菜饮料、苦菜茶、苦菜啤酒、苦菜罐头等等，也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然后收获到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所以一点点微微的苦其实是可以带给你非常多的这个清爽，如果你认识苦菜又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了。 那前面讲了很多在樱口里或者是在我们山坡上看到的，那接下来呢，这一款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水芹。然后正经常可以在比如说我之前去Olympic国家公园玩的时候，在当中几条 trail 当中就看到非常多的水芹啊，当然不知道在公园里面能不能采，但是在附近的一些小的家里周围或者是一些小的 trail 旁边，如果你看到且认识，也不妨摘一些水芹来。那水芹呢，又叫水芹菜、野芹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在国内也是各个水域都会有，经常生长在浅水洼地或者是池沼水沟旁，农舍附近呢也常常见栽培。而且其实这个菜在比如说像印度啊、缅甸啊、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以及菲律宾等地也可以常常看到。那它的茎叶是可以作为蔬菜食用，那全草那民间其实也是有药用的。那芹菜大家知道，第一有对于女生来讲都是有美白养颜的作用，那第二呢，对很多有高血压的朋友来讲其实也是一剂福音，因为芹菜可以降血压，那水芹更是其中的效用非常有作用。所以而且个人觉得芹菜这个水芹的这种特殊的清香真的非常好吃，你就小炒一下或者是炒肉丝，你就觉得非常下饭了。接下来两种我是今天也是新学到了，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蔬菜，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以前就已经采摘过，然后大概是什么味道，然后你们的做法是什么。这个呢是刺嫩芽刺嫩芽属五加科冲木属落叶小乔木或灌木，又名辽东葱木、龙牙葱木，俗名刺嫩芽、刺龙牙等，是我国东北地区非常著名的山野菜，素有南香椿、北龙牙。对，香椿吃过，然后好像之前看有一个外国人分享，我们这儿也有香椿，但确实不认识，也闻不出那个味道。那被日本人称为是天下第一美味。那我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及河北等地区的群众早有采摘习惯在线求一个我们东北地区或者是内蒙古河北地区有小伙伴如果认识且知道西雅图或者是华盛顿周边哪里可以有采刺嫩芽的，非常愿意一起同去看看怎么吃，然后到底这个天下第一美味是不是值得这个称呼但刺嫩芽本身呢确实是含有非常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蛋白质、食用纤维、脂肪、钙、铁、锌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瞧一些野菜，也可以给到我们非常均衡的营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那还有一个呢？我其实也不是，好像也没怎么听说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小根蒜，学名呢叫喜薄，也叫喜白蒜、喜薄蒜、小根菜、小蒜。 跟头呢是呈不规则的卵圆形，表面呢是白色或者是黄白色的，底部有凸起的鳞茎盘，鳞茎呢是可以药用，当然也可以作为食材蔬菜直接食用，在一些少数的地方已经有栽培。它的茎叶呢长得有点像蒜，也有像葱或者是蒜的这样的一些味道，所以你可以把它作为葱蒜的一些替代品。那听说东北地区一般是在清明节后清明节前后来采摘挖取吃的。那主要的吃法呢就是小根蒜拌豆腐、小根蒜白木耳粥、小根蒜炒鸡蛋等等。那听上去都是非常诱人的不过确实也没吃过，听上去有点像野韭菜，但我确实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普通朋友去寻找，会不会跟别的一些菜混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啦，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那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或者是野菜，就是咱们所说的蕨菜。那蕨菜呢其实是只要嫩的时候摘嫩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方法。那我们知道蕨菜呢喜欢生长在比较阴湿的地方，所以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水边或者是一些这个常年晒不到地方的地方可能都会看到一些蕨菜。那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是，蕨菜虽然凉拌或者是爆炒都非常好吃，甚至在有一些超市里面，像前两天我逛乌瓦吉玛呀，其实就看到这边的一个紫色的蕨菜进行售卖，大概五六根一小盒，它就可以卖到大概4-5块。但其实在我们很多 trial 上面，你只要留心都有，但不能吃太多，而且一定要焯水，因为它自己还是含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毒性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更加注意一点。不过呢你想说在美国其实找野生这个可食用的蔬菜或者浆果，其实也不是今年关税起来之后才有的，那前不少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从俄勒冈到加州到宾州，然后包括不少国家公园的这个 notice 上面就非常明确的写出可以去采摘一些野菜比如说这个野韭菜。那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公园就规定个人收获量上限是每人2加仑的野韭菜，或者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小塑料购物袋的容量。当然这个是不允许作用于商业目的进行野采，采集者呢不得出售或交换野生韭菜的任何部分以获取盈利，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自己使用就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美国国家规定AFN 还说割野生韭菜需要从超过100株的地方开始收集，并且不得收购超过该地区1/5的数量。这样的话呢是为了确保子孙后代也可以享用到野韭菜。不过你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韭菜它不是割完就可以疯狂长的吗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吧。如果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知道，也欢迎来和我一起科普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为了子孙后代享用野韭菜规定这个收割的1/5的数量才行。那除了野韭菜还有很多野味，比如说蘑菇。那前一段时间，上个月安妮的 hiking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找蘑菇去的。但虽然看到很多蘑菇包括一些羊肚精或者是一些高端食材甚至是我们去 ChatGPT 认一些这个长得像灵芝一样的，比如他告诉你说这个是赤灵，但我们确实也 不斥之，然后但是也不敢吃，因为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常识，所以只能眼睁睁的错过很多高端食材了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知识在可以确认安全食用的情况下去山里面找一些蘑菇啊，山间野味啊，确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四月份就是采摘羊肚菌这种珍贵春季食材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那根据市场条件和地区的不同，有些地方的羊肚菌甚至有时候可以卖到每磅$40朝上。尽管就是用它们赚钱挺难的，因为它们经常会被误认为其他相似的物种。当然除了羊肚菌以外，还有一种药用价值非常高的蘑菇就像我前面说到的这个灵芝在我们这个中国或者是东亚的文化当中，认为食用灵芝是可以促进身体健康的。所以说呢，在很多很多地方其实适度采摘都是被允许的，比如说一些专家就认为适度采摘野蘑菇是可以帮助蘑菇孢子的传播，可以来年长出更多的蘑菇。那在一些地方很多人还会为野采的人准备野采地图，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上网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华州的野采地图。那美国人本身，因为前两天看到有一些美国人自从进入小红书，还在那边招西雅图的蘑菇群，约大家一起去采蘑菇，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本身对于这种采摘野生蘑菇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体验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且不乏有很多专家那一旦挖起来就是不可自拔，网上也经常看到有人晒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华州常常看到的。而且即使在东海岸，比如说我们就拿纽约州为例，因为纽约州也是属于四季分明，那趁着初夏来临之前，其实也是采摘草本野菜的一些好季节当然在他们的雨季来临的时候，纽约州也是有很多的蘑菇可以采，包括华人都非常喜欢的这个灵芝都是这样。所以呢有一个，如果大家正好是在纽约州旅行的时候，可以去那边看一下艾蒿。那艾蒿在纽约市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杂草了，在各种的花园啊公园里都可以发现，尤其是Twin Link 就是双子湖周围会非常多。艾蒿是菊科类植物，体型比较小，叶片比较细，呈现出长条状的叶片，摸起来呢有点光滑但有绒毛，闻起来就是一种这个扑面的草药味。那艾蒿呢是一种来自亚洲的入侵生物，以其苦味而闻名。美国人喜欢把它放到沙拉里面吃，但我感觉好像大多数的华人其实都是这个用它作为艾草的替代品制作青团，因为它的颜色染出来也是非常的这个翠绿逼人，非常好看啊。那美国的有一个植物学家这个 Wildman 就说，这种植物呢是长在美国的各种公园、街道，甚至是人行道的裂缝当中，是这个地区常见的野生植物之一。它有药用价值，可以用来煮水治疗痛经，所以有女生朋友需要的话，且在东边经常看得到这个艾蒿的话，可以有机会去采一点自己来煮水喝。那还有呢，就是蒜香芥末蒜香芥末也是纽约州非常常见的杂草啦，你可以在林间、湿地、公园、小径边都可以找到比如说在那边的这个班靠我都不知道这个公园怎么读确实这个在有些公园里面可能都已经泛滥了。那蒜香芥末其实是在19世纪自欧洲被带入到北美洲以后，也算是一种入侵植物吧。那它的根部呢会散发出化学物质，就会阻碍到其他本地植物的生长，所以当你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或者是在你的餐盘里 在你的沙拉盘里你就可以看到。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这个蒜芥采摘的时候，这时候的花叶梗都相对比较嫩，都可以食用，蒜香味十足，但是其实口感不太辣也不太苦，可以生吃也可以炒熟后食用。那任何季节都可以吃到叶子，但是一旦天气变热呢，它的这个叶子就会慢慢的发苦，所以如果不喜欢苦味的可以在这个早春的时候来采摘食用。蒜芥的花呢则可以作为色拉的材料或作为凉拌菜用，蒜芥的根呢也可以食用但是味道非常辣，有点像这个辣根的感觉。那对于华人来讲这样的一个蒜芥不仅适合当色拉凉拌做包子或者是饺子，还可以炒肉煎鸡蛋炸酱，甚至可以做香蒜酱等等调料。那反正发挥我们的需求然后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它会有很多牌子，就是上面写着 eat me 这个 garlic mustard。 如果不喜欢苦味呢，大家就直接把这个蒜芥焯水再做菜，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去掉这样的一个味道了。还有一个呢前面我们没有讲到，就是这个香蒲话说在纽约的中央公园这个范科特兰公园还有这个法拉盛牧场，其实都可以在湿地当中找到它们，就是香蒲大家可能不陌生，因为它长得有点像热狗，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它是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的绿色蔬菜，特别是人们采集香蒲嫩的假茎我们也叫它们叫草芽，可以直接当蔬菜来吃，把它作为凉拌菜呢，也可以把它作为这个炒菜。那之前的那个植物学家就说它其实是非常适合制作华夫饼和煎饼的这个配料的，而且它其实还可以外用，那它的根和叶子都可以入药，它们入药之后就可以清凉解毒、消炎杀菌，还能止痛止痒。那平时当人们出现皮肤痛痒或者湿疹，甚至是皮肤洗完，都可以用它们进行一个治疗，可以把它们捣碎之后呢，取出汁液涂抹患处。多数患者在用药以后都可以让病情很快的减轻，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那接着呢我相信这个野生黑莓可能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采摘到，毕竟这个野生黑莓是被列入了入侵植物的列表。那黑莓和桑葚常常会被人混淆但黑莓生在灌木科，桑葚呢则普遍长在树上，而且你吃到了你就知道这个是黑莓还是桑葚了。所以你可以经常在华州这边经常可以看到，在纽约这边的中央公园你也可以看到黑莓，当然林地啊、农田边缘啊，甚至是杂草丛生的篱笆边，只要你认真找，在初夏或者是盛夏的时候一定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所以呢其实真的是有很多野菜和野蘑菇大家可以在不管你是在西边还是东边甚至在中部，一定是有一些可以去使用的，只要你去发现，只要你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希望大家在这个寻找野味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几种野菜的吃法，来尝尝这个四五月天的这样的一个美味吧。那首先呢是蒸面条菜，那这个呢就是用任何一种野菜，然后裹上小麦面粉、花生油、食盐，然后那么你就可以冷水上锅蒸5分钟，非常快非常快。然后呢你再调一个小料汁儿，比如说把蒜捣碎呢，然后里面加入比如说盐、醋、香油、生抽，甚至你自己喜欢的一些辣酱，蒸好的这个面条菜或者是这个蒸菜蘸着你调的这个酱汁儿，就非常的清爽。 还有呢，就是传统的一些凉拌菜，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凉拌菜其实是最能够第一夏天减肥，第二非常清爽，第三呢又是少油少盐可以更健康的帮助你生活。把很多的这种野菜洗净，然后去炸到沸水锅中焯个几分钟，其实就可以迅速捞出冷却控水进行凉拌。那放上你自己喜欢的一种各种小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做法。还有呢，就是一些野菜炒腊肉啦，炒鸡蛋啦，这个都会给到大家非常好吃且营养的这样的一些口感。那今天呢，阿妮也是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华州甚至是美国其他地方的一些野菜。不知道今年已经到这个春末夏初了，大家有没有去外面寻找过野菜呢？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明年从四月或者是甚至三月底天气转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自己家里附近的公园森林小径旁边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有没有可以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去寻找的野味，然后回家一起分享的。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就是阿妮想跟大家主要分享的一些野味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食用菌自由，野菜自由，在西雅图的时候可以尽可能的把比如说一些牛肝菌、鸡油菌、黑喇叭菌蕨菜、蒲公英生蒜、水芹等等都纳入囊下，然后过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尽兴、非常春天的春天。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基本上到这里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可以有更多的周末出去玩吃东西的一些新的启发。那最后的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已经是到五月份了，那五月份也是比如说芦笋这个一些荨麻蕨菜牛肚菌、芝麻菜一些食用花卉的一些还是可以吃的包括莴苣紫竹轩水萝卜一些这个盛产的时候，即使你没有时间或者是还在野外采摘的比较有风险，你也可以去超市里面吃吃最新鲜的一些这样的蔬菜。那到六七月的时候呢，一大波梅子就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像杏子、草莓甚至无花果罗勒、甜菜、黑莓、蓝莓波森莓、樱桃等等一大波浆果都会袭来，所以希望大家今年的夏天呢也可以过得丰富多彩。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欢迎大家下周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那就这样，安妮跟大家 say bye bye。